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肢体，那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新的栏目查经法。我们也希望呢，透过这个查经法呢，帮助弟兄姊妹掌握这个研经步骤，还有研经的方法，以至于呢，在教会当中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可以更有效率。
而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杨丹就觉得对于弟兄姊妹您自己研读圣经也会有很多帮助的。因为圣经的写作背景呢，社会文化还有语言和我们现在是有很大的分别。如果要确实的去明白圣经的话，解释圣经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夫。
是，非常同意啊。那么在这个栏目里头呢，我们就会来谈一谈解释圣经的方法啦，然后呢，我们会选一些经文来举例示范，那么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去查考圣经。
那么当弟兄姊妹您掌握了基本的查经方法之后，我们就会深入的去讨论查经的原则，另外也会介绍不同文体的查经方法，譬如是怎样来查考比喻，怎样查考诗歌还有书信等等的。
是，我们也同时呢会介绍专题式的研经法。
对，
例如怎么样查考这个事件啦、人物啦等等。那在这个月啊，我们会集中示范一个很重要的查经法，叫做归纳式研经法。
对，这个归纳式研经法就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查经方法，它着重的就是从圣经来入手，而且客观的去分析圣经，找出它所要说的意思。
是，那归纳式研经法呢，主要呢有三大步骤啊，大家听好，分别是观察、解释和应用，我们可以简称为 OIA 研经法。哎，这是英文的缩写啊。
对呀，那 OIA 是什么呢？ O 呢就是观察，英文是 observation。I 是解释，解释的英文就是 interpretation。至于 A 呢，就 application 应用的意思。
是 OIA 啊，归纳式查经法、研经法，那么是在帮助我们呢解答三个问题。
是，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看见什么，那这是观察部分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哎，我应该怎么样去解释我所看见、所观察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圣经的这个信息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和意义呢？
啊，这很重要了。
对，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在生活里面去活出圣经的教导。那么这就是 OIA 的应用部分。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说说啊，在开始研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呢归纳式研经法 OIA 当中的观察部分对这个研读圣经的重要性。
研读圣经有四个基本的功夫，第一就是要明白圣经在说什么。这也就是归纳式研经法当中的观察部分。我们读圣经并不是在看我们自己的文章了，
是，
而是看别人在几千年之前所写的著作。假如我们不去明白它内容，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了。
是，
嗯，
那么明白圣经在说什么呢，的确是很重要的啊。那至于第二个基本功夫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去问啊，圣经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是在解释了。圣经当中呢有很多事实的记载，当我们研读的时候呢，目的并不是要照样的模仿，而是以那些事实呢作为一个境界，然后灵活的运用，因为我们的生活背景不同嘛。
对，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的文化背景或者是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本来的意思。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是挺有趣的啊，有一位的土著，那也就是那个土人吧，他听到宣教士说耶稣是好牧人，他便好奇地问那个宣教士，哎，耶稣是不是有神经病的？哎，你想到为什么吗？
为什么？
原来在那个地方啊，只有神经病的人才会做牧羊的工作。
哇，这个故事同时带出了第三个研经的基本功夫啊，那就是呢，在现代的文化环境当中， 哎，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嗯，
这也是属于解释的部分了。我们如果呢只知道圣经原来的意思，就直接应用出来，那或者会和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环境还有这个各方面的文化呢有冲突的。
对了，而且当确定了那个圣经在现代意义之后，我们还得去想应该怎样去实践呢？
嗯，
这也就是应用了。
对，
简单的来说，就是把圣经的教导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是，
我们读圣经其实就是在听神向我们说什么。那么，当我们明白圣经在说些什么时候，又愿意放下自己，让神来陶造，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在生命中遇到神，并且呢，在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生活行为上呢，出现改变的。
这就像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是，我们简单的解释了归纳是研经法 ,OIA 是什么。那么我们也讲完了研经的四个基本功夫啊。
嗯，对。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来看看了观察的一些原则。
观察呢是研经的第一步，是解释圣经的基础。那我们刚才也说过了，那观察呢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只得根基打得稳固，房子呢就不怕风吹雨打了。
对，换句话说呢，我们观察的时间越多，那么解释呢就越容易，
是，
并且呢会更有效率的。
对，所以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对每一个细节都充满好奇，而且啊具备侦探的精神。如果没有找出头绪或者那个事实的真相，誓不罢休。
哇啊，美国著名的基督教作家呢史运陶，他就曾经将观察呢做了详细的诠释。
嗯，
他说呢，不单只看雀鸟，还要认出他们是麻雀，不只是赏花，还要观察呢水仙、樱花或者是郁金香。许多人读经呢只是随意的去看看雀鸟、花草、树木，又或者是风雨。但是呢，我们千万不可滞留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们要朝更高尚的理想去发展。
诶，文慧，他这儿说的那个更高尚的理想是什么意思？
就是运用自己的五官感觉，投入圣经所描写的境况当中。那史运陶呢，就建议我们打开所罗门的雅歌，你就去细听斑鸠的鸣叫，
哇，
品尝一下创世纪三十章当中那个风茄刺激性的味道，也运用一下嗅觉，享受列王记中香柏木的芬芳，感受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当中那强烈盐味的烈风。
哇，我在感受了，果然是用那个五官的感觉。那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如果可以达到这种的境界，一定是充满了趣味还有刺激的。
当然了，但是呢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过分的注重细节啊，
对，
而忽略了经文整体性的意义。那例如呢，早期的一些圣经学者啊，他们就千辛万苦的要去找出这个比拉多洗手的时候呢有没有用这个肥皂粉，还有呢这个迦南婚宴到底是喝了多少酒呢，
哇，
还有天使长加百列的这个翅膀形状到底像什么等等。那这些都是太细微的这个细节了，好像是在钻牛角尖了。
对，我非常的同意。
嗯，
而且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自己要看的事。因为戴着有色的眼镜就没法客观的去看了。譬如有的人他看到三字就直觉的去归纳出三位一体的道理，那看到红色呢就认为是代表着耶稣的宝血。其实啊，我们只有存着客观的态度，才能够明白经文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另外呢，观察也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出发啊，透过不同的观点还有层面呢，我们去找出这个事实全面的真相。那这样做呢，就会避免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
这就带出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把经文多看几次，这样才能够找出不同的角度。 我们如果只是走马看花，那是不可能去明白经文意思的。
当然，那有些弟兄姊妹呢，对自己的观察力呢，没有足够的信心，于是呢，就用注释书啊，也就是一些查经工具书，来代替基本的这个观察步骤，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方法哦。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如果呢，只是会看别人的注释书，却没有自己好好的观察圣经，那么对于学习这个研经查经呢，都是没有帮助的。
对，其实圣经就是一本自我解释的书，只要我们观察入微，对解释圣经会有很大帮助的。至于注释书呢，我就觉得可以在实在不明白的时候才作为参考。
是，那么从下回的节目开始呢，杨丹还有文慧就会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去观察经文。首先是找出经文的七合，就是合是合璧的合啊，也就是七个为何，那这是观察经文的入门功课。
对，
那么七合究竟是指什么呢？请您留意下次的栏目。